福音书导读第六课，我们要从经文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当中来谈天国的伦理。我们先来看天国跟神国。马太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，也就是我们在第五章到第七章被称作登山宝训里头所谈到的天国。登山宝训主要阐释天国的伦理，天国是马太习惯采用的语汇，因为他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。在传统犹太人的眼中，神这个字太圣洁，太崇高，所以他们比较喜欢用天这个字来等同于上帝，以天国来等同于神国。登山宝训被视为天国伦理的教导，也就是天国的大宪章，或者是被称作天国子民的根本宪法。什么是天国呢？无论是旧约或新约，天国都绝对不是指人间国度的地狱观念，绝对不是像人间所说的，这是德国，这是荷兰，这是瑞士，这是美国，而是指超越时空的上帝全能。天国绝对是超越人所能想在地上的地区、地域或地理的观念。上帝的全能透过基督彰显，所以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上帝的国包罗了全宇宙跟全人类，所有一切都是在上帝国的统治当中。蛮吊诡的是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进得了天国。按照登山宝训的记载，只有邻里贫穷、遵行上帝旨意、跟胜过文士及法利赛人之意的人，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。约翰福音又提到，只有从上头生的，才能进入上帝的国。所以进入上帝的国，是没有办法靠人的努力，只能透过神的恩典，并且因着他的帮助，我们能遵行他的意志。既然是天国，就有天国的伦理与法则。世间的道德伦理乃至法律强调的是外在行为的表现，但是耶稣要求的不会只是外在的行为，他更看重我们内在的动机。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，针对这些部分有了一些教导跟记载。他强调我们必须要有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，这个义其实指的是外在行为，我们的内在动机也是受到上帝的审核，我们才能获准进入天国。当然我们这不完全的人，只能在救恩的根基上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进入。所以耶稣要求天国的伦理是一个内在生命的改变，从恨转变成爱，从复仇转变成饶恕，从外在的行善转变成自省内在的动机。进入神国有它的绝对性，就是一种绝对的跟随，不打折的尾声。即使在这种过程当中，可能会带来某方面人际关系上的隔阂，因为你遵行的是天国的伦理，跟世间的伦理还是有差异的。我们接受天国伦理的过程当中，因着遵行主的旨意，我们个人的性格被扭转、被改变，甚至经历了破碎。比如说，一个容易记恨的人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教导而学习饶恕；一个原本骄傲自夸的人，他开始渴慕做一个谦卑的人。因此耶稣才说，若有人要跟从他，就必须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，马太福音16章24节。知名的新约学者赖德曾说，如果登山宝训是决定能否进入神国的律例法则，那么实在没有人能进得去。说实在，比起烧香拜拜做法会，登山宝训的要求实在真的太高，没有人能达到这种标准。所谓的福音虽然是白白的，但也代表愿意跟随以及接受福音的人，他要付上决志跟随的代价。但正因福音是恩典，是好消息，是礼物，所以这个跟随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绝对无法靠个人的修炼， 而是以单纯的信心回转向小孩，来到我们的天父上帝面前，以祷告寻求他赐予力量来改变我们。我们现在就来看登山宝训的内容。第一个，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二节所提到的八福，八个进入天国者的品格。第一个是虚心，神给这一类的人的应许是天国是他们的，他的特质指的是谦卑信靠。第二个是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哀痛什么呢？是因罪而哀痛的。第三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温柔按原文指的是谦和跟自制，不是一个人外在温柔，内心刚硬骄傲，但上帝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生命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饱足。慕义是爱慕公义，爱慕上帝，爱慕神的国。连续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蒙连续，指的是他们慈悲怜悯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，指的是纯正清洁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称作上帝的儿子，指的是我们渴慕成为和平之子，而不是喧嚷跟动乱之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八福之中又回到了一个起头的应许，指的是在信仰当中坚持真理，跟随基督，为主受苦。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接着谈到天国的见证。天国不是等我们安息在地上的劳苦到天家，天国才开始。天国从一个基督徒接受基督的救恩，重生得救，归信基督之后，就开始在地上他天国的日子。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，在地上我们是盐，盐有防腐调味的功能，盐若失了味就不再是盐，那是因为当时他们用的是一种矿盐，矿石的外面包着所谓的海盐，外面的盐用光了，剩下的只是里头的一个矿石，失了味就把这没有用的石头丢到外面。耶稣用一个平易近人当地素材作为一个形容，让跟随他的人知道我们要做盐，在一个腐败的社会，腐败的世界做一个防腐者，在一个失了味的人际关系，跟一个人与人彼此互动的伦理当中，我们成为一个调味者。我们也是光，光的功能是照亮在人前，特别在古老的社会，照明设备并不普及，光对每个家庭来讲相形重要，没有人把光放在一个量谷物的量器，也就是斗底下，而是照亮在人前，就会使人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。一个靠着圣灵结实累累的人，也靠着圣灵的工作在社会上是盐是光。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四十八节提到了天国的律法，耶稣没有废掉律法，耶稣是来成全律法。所以按照律法，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，但耶稣说不然，不只是杀人受审判，你对你的弟兄动怒就好比像杀人，你骂你的弟兄是笨蛋就要受到审判，但你不是死罪一条，你有一个解决之道，就是与他和好。在旧约律法当中，被判死罪的也包括奸淫，肉体犯奸淫就要被人拿石头丢死，但耶稣说不单只是这样，光是动一念你就犯法了，你就是犯奸淫了。解决之道就是要面对你的罪，然后对付你的罪。旧约当中有一些男人另结新欢，跟他们的妻子离婚，摩西因为犹太人心硬，不要他们随意的对待他们的下堂妻，就要求 你们如果真的要解决你们的婚姻，起码要给休书。但耶稣说，如果你们的妻子不是犯奸淫，你就不可以休妻。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，就是犯奸淫。起誓呢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誓都要遵守。耶稣说，不要随便起誓，你是就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你说多了就容易话是从魔鬼而来。要人在言语上学习炼净，学习诚信。旧约说你可以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因为他们怕报仇的人报仇过当，所以如果人家伤你的眼，你顶多跟他要回一只眼。人家打掉你一颗牙，你如果真的要报仇，顶多你把他另一颗牙打掉。但耶稣说不要报复，要以德报怨。在旧约律法当中，要爱邻舍，恨仇敌，跟仇敌征战。但耶稣说，不然仇敌伤害我们，但如果可以，我们应该学习爱他们，为他们祷告。所以从耶稣在诠释天国律法上，我们看到一个更高的标准。耶稣没有废弃任何一条旧约的律法，但他却用更高的标准来成全。那个背后是用爱作为一个成全律法的一个出发点跟动机，不再只是拘泥在仪文的条例上。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十八节，用三个作为一组，谈到何谓敬虔。当时有一些人，特别是敬虔的法利赛人、文士，透过施舍、祷告、禁食，在明处招摇，让人知道他们是敬虔人。可是马太福音六章好几处耶稣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的。耶稣说这些假冒为善，喜欢把施舍、祷告、禁食坐在人面前的，他们已经得着人的称赞，但是那些在暗处真正出于敬拜敬虔动机做关于祷告禁食施舍的人，务必在暗中查看报答他们。这也是强调我们内在的动机不在于外在的行为，我们去做渲染，而在于我们内心真实的敬虔，父自己查看就会报答。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七章十二节，我定了一个主题是天国的考验。虽然讲的是天国，但是我们在地上已经开始在操练在地如在天。耶稣说不要积财宝在地上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。其实背后一个主要的含义是，财宝在哪里，心也在哪里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我们要知道，在物质、金钱跟属灵的事物上，一个前后的次序，不是马门，而是我们的主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主。地上的生活也不要忧虑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。野地的花、天空的鸟，天父上帝都呵护保护，添加这么多光彩的装饰，天父岂不更加看顾他的儿女吗？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其他的主就加给你们。不要随便论断人，论断人的自己也被论断。不要五十步笑百步，看到弟兄有目穴，却没有发现原来自己是眼中有梁木。看人不顺眼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光景其实是比别人更糟。要学习分辨，不要把圣物丢给狗，也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吃。这么极其宝贵的东西，懂得分辨，在最恰当的时间给予最适合的人。你把那么好的东西丢给狗，拿给猪，他们还以为这是不好的，你要伤害他们，结果他们践踏转过来咬我们。祷告呢，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。这表示主不会推却人的祷告，甚至在我们祈求圣灵的时候，在祈求一个对我们灵性生命有益的事上，主愿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。 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，你们就学习怎么样待人，因为这是律法跟先知的总纲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而且心中更多的充满爱。你希望人以恩慈待你，你也就以恩慈学习对待别人。在马太福音7章13到29节谈到的是天国跟世界的差别，所以马太用了一系列的对比，分别提到了两条路。在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，通往灭亡的路，路是宽的，进去的人多，按着人的邪情私欲，灭亡的路更吸引人。通往窄门的路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是少，并非他刻意跟人隐藏，而是人的心不喜欢去走这一条道路。两种树呢，是提到要慎防假先知。我们不懂树种，但在结果实的时候可以辨出坏树结坏果，好树结好果。一个真正属上帝的人，生命彰显的是世界的样式或天国的样式，从他生命结出来的果子就可以看出。两种人，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，有一类的人会行异能且呼喊主名，却不愿意遵行天父的旨意。另一类的人未必会行异能，或经常一天到晚把属灵的术语挂在口中，但生命活出的是顺服神的话。这两种人的比喻，其实对今天基督徒来讲，不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吗？我们可能懂很多，知道很多，甚至有很多的恩赐跟才干，都在呼求主名，但却不是一个遵行旨意的人。在马太福音就提到了两种房子，听见神的话却不去行的人，好像是房子盖在沙土上。另外一种人是听见神的话就去行，他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当耶稣提到了天国子民、世界子民活出来相异生命的差别时，众人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的正像是一个有权柄的人，不像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。我想那是生命的流露，因为当耶稣基督教导的时候，他讲的是一篇道，生命出来的又是另一篇道，带给当时世代的人，乃至于今天我们这些信徒所听闻的、所看到的福音书记载，一样的受用，一样的发人省思。